那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你这虫雅各。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，雅各像虫一样。那么我们要知道虫的特点在哪里呢？虫的特点就是它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，它所有活动的范围呢，就是那个平面，就是那个 flat line， 就是那个平面，就是那个在他的观念里面没有第三度空间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雅各的特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雅各他所知道的祝福，他所想要的祝福就是地上的，最多就是地上的。他要牛群羊群，他实实在在是要被抓的。本来的牛群羊群是舅舅变成他的，本来呢，这个就所以呢，等到你看见他离开家的时候，行个礼，二十年以后，他回来的时候，浩浩荡荡，这是衣锦还乡，四个妻子，十一个儿女，然后牛群羊群无数，很少有人家能不能成功的。但是我们要问，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他所有的祝福不过是地上的祝福，他最多只知道地上的。因为他爬来爬去，这就是他所能爬到的。他以为说，我怎么有祝福呢？我要有路，我只要有办法，有路就有办法。所以他的路呢，一定是平面的。他要建立和人中间的关系，他到了舅舅那里，和舅舅建立了一种关系，结果就带来了一些祝福。他和他这个舅舅的女儿建立一些关系，也带来了一些祝福。他后来见了法老，就建立一些关系，也带来了无数人。所以他的路都是平面的，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条路是垂直的，他从来没有想到有第三度空间，就是电梯所代表的，就是那天梯所代表的。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，所有的祝福都是地上的，从来没有个东西叫做天上。所以这个就是很难为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。如果我们是成的话，我们的观念不过是二度空间的观念，那么现在除非做梦，除非谁启示给你，给你看见另外有一度，另外一个来源是另外有一度，而且就是那个天机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哦，原来神所给我们的祝福不只是地上，要比这个还要多。我们的世界太小了，爬来爬去就是那个范围，我们没有想到，也许只有我们受了苦了，吃了亏了，我们才想到原来还有第三个空间。所以这就是那个做梦的意思。他那天晚上做梦，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想到，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两度，因为他是虫嘛，他爬来爬去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，那只是丑陋的。所以雅各是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。你看见吗？这次灾难来了以后，一面给我们看见人性可爱的一面。你看见没有多久，就在这个台湾本岛，你这有多少的捐献，那实在是说非常快、非常漂亮的一件事。但同时，人性丑陋的一面也显出来，有许多人折磨他。那等到现在你要重建的时候，你看见黑道就要卷进来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因为你这么大的一块饼嘛，谁不想要这块饼？今天这个世界，只要这么问，他只问你是不是坐在宝座上，他不问你怎么到宝座，他只看见这个树大，他不知道说，他不知道这个树是，他不管树，管手术。雅各就是这么的人，你只要给他全世界，他就行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他什么话都可以说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见他的哥哥，因为他哥哥要杀他嘛，后来他想叫他哥哥能够息怒，叫他哥哥不要生气。所以见他的哥哥，他讲了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，我见到你的面呢，就像见神的面一样。你看肉麻不肉麻？他能够说，你看他为了保自己的命啊，他能够说，我见到你面像神的，见着神的面一样。所以这个人在神的眼光中就是一个虫，根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他就是那个世界，他跑来跑去那个世界。他知道说，世界上所有的路都是四通八达的，所以我最后一定我会得到祝福。他没有想到说，原来有一条路是垂直的，那条路的终点不是那条路的终点是那条的终点，不光是地，而且是把地连到天上去。所以那个雅各所做的梦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因为 为呢，他刚刚透过祝福，所以现在神要让你看见说，原来呢，神给雅各的祝福乃是地上的祝福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还有三种空间，还有天上的祝福，而天上的祝福呢，乃是给神的教会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你读以弗所书讲到属灵的福气的时候，那是讲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我觉得很可惜，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像你平常的人观念一样，只知道那个地上的那些地方，有汽车有洋房这些就够了，我们不知道说有个神所给我们祝福比这个更大的，那就是说不光是属地的祝福，而且呢，神要给我们是借助于梯子，一面给我们三种空间的观，另一面告诉我们透过那个第三度，现在呢你能够翱翔在天空。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神那天要借助那个梦要告诉雅各。所以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祝福是有两个，一面呢是天地上的祝福，另外一方面呢是天上的。那么地上的祝福呢是给以色列，天上的祝福呢是给家里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等一下我想问你很清楚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说，原来啊那个梦不过是开始，从此以后神要教育我，要雕刻雅各，虽然他诡诈，神又对他有办法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后来雅各的名字就不叫雅各，怎么是换了名字？到了晚年的雅各，你看他是很成熟的雅各。所以你发现雅各的一生是什么样的一生？如果他是穷的话，不过是在平面上爬来爬去，结果神最后把他变成一只蝴蝶。蝴蝶呢，是能翱翔在三度空间，能翱翔在空中。这个就是神在基督徒身上确立的标志。起初的时候，我们所要的和世人所要的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就在这二维空间里爬来爬去，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所有，我们以为这就是最大的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许多时候常常神借助我们的宝贝，你所枕的那个枕头是石头，就证明说我们经过宝贝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才醒过来说，哦，原来这是天的门，这是神的天，原来我们才知道说还有一条路是垂直的，原来还有一条路，最后是把我们带一个更崇高的目的，不光是来到人面前，也来到神面前，不光对人有贡献，也对神也可以更能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那个整个的来龙去脉，你就晓得说，原来神是要借着这个来提醒雅各，告诉雅各说这个天梯是有两端，对于基督徒来讲他是神的儿子，对于犹太人来讲他是以色列的王，所有地上的祝福神是给他的，所有天上的祝福神是给基督徒的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你要小心，不要随便和犹太人做生意，如果你是很好的基督徒的话，因为你知道神是应许以色列，应许亚伯拉罕，所有属地的祝福都给以色列，都给以色列。你记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有一个祝福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他说我要赐福给你，最后他说世界的这个世界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福，因你的亚伯拉罕。那么后来呢，你读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呢，神就再加入一句，这个世界呢，这个万族呢，都要因你后裔的福。那这句话对我们外邦来讲不太容易明白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后裔啊，这个后裔我们知道，这个后裔一面是指说基督徒说，另一面是指以色列来说。但这个预言呢，有没有应验？这个预言果然是应验，尤其是应验在犹太人身上，这个是叫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稀奇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根据神所给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不管今天世界上喜欢不喜欢犹太人，有的人说他是阴沟鼻寸沟心，那么有的人这个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你若查维古 Webster 字典的话，那个 Jew 啊是可以当做动词， 如果这个君用犹太这个字当做动词，我们中国也说这个人很犹太，你只要把它当做动词，如果把它动词的话，那就是指做那些非横着良心做生意的那些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受逼迫，就是许多人不喜欢他。所以不管我们喜欢他不喜欢他，那么根据那句话，就是万国都要，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，那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，以色列人对世界有贡献，他能够叫这个世界得着福气，有贡献。那么我们怎么说他会有贡献？那现在我们翻开历史，我们看，我们查一查我们手中的记录，我们看看神的话是不是很准确。但是我的点不重在这里，我的点是重，我的点就是特别要强调的，就是说神的的确确是把属地祝福给以色列人，但是呢神要把所有属天的祝福要给教会。那么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神是怎么做的。那么在我继续讲这以前，我想我稍微给大家一个统计的数字，这个非常有趣的，你就看神的话是非常准确的。我们知道在这个德国大屠杀，我们知道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前夕，那时候他们做了个统计，在整个德国的犹太人口里面，犹太人过所有的比例不过是2%到3%，但是呢整个的犹太人呢在那里是什么，是全国医生的10%，是全国律师的16%，是全国这个牙医的10%，还有全国银行家的17%。我们知道今天银行系统包括股票这些东西是从犹太人来的。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在那个社会里面，他们房地产是他们，然后呢这个纺织业也是他们。许多的百货商也是他，所以希特勒他曾经这样写，他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看见犹太，他是逐渐的我开始恨犹太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很明显，你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，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了，犹太人那时候已经亡国1800多年，虽然以色列人到处被追赶，像圣经所说像皮球一样被抛来抛去，但是很稀奇，他们无形之中建立一个无形的帝国，这个是非常叫人想不到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无论是在贸易界，无论是在商场，无论是在政治界，无论是在科学界，无论甚至于在文艺界，我们在艺术界，我们都知道他们建立了一个很大。1986年，那个时候他们做了个统计，到底有多少犹太人拿诺贝尔奖金？我们知道，今天对世界有贡献，都是那些拿诺贝尔奖金，他们的的确确叫世界得福的。那现在我们看看，在1986，我们到现在我们不去算它，就只是到1986年，在1986年到1986年的时候，有五个。是犹太，有五个拿诺贝尔奖金，有和平奖金，有30个是拿物理诺贝尔奖金，有8个是拿文学诺贝尔奖金，有15个是拿化学诺贝尔奖金，有33个是拿医学和生理的诺贝尔奖金。如果你想想看，我们现在的贡献对于这些科学，物理也好，化学也好，医学也好，文学啊这方面的贡献，我们一定要承认，那这个统计数字是非常非常叫人吃惊的。我想我随便提几个字，我不要太多的解释，我想你就知道，有的我就英文讲一讲就可以了，有的中文我可以翻译一下，否则的话我想你就要听，你尤其你到美国去的话，这几个名字很熟，你知道这些都跟犹太人发生关系，这些要是他们创办的，要么是他们开始，要么这就是他们的事情。比方说 Shell、Exxon、Texas、Mobile、Coca-Cola， 这个 Coca-Cola， 我想这个讲的这个大家都知道。还有 Max Factor， 这个 Max 大克米斯佛陀。